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多么，
嗯，
我看报上说，现在国中的高中生的中文程度怎么低落到让人不敢领教？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是，那老师怎么教的嘛呀？那学生又怎么学的？这真是
老爸，这么伟大的教育问题，您问我，老爸，你该去问问教育专家才对。哦，对了，您别忘了，您可是退了休的校长哦，不该您及时操心的事儿啊，您就省点心吧。你想想看啊，你儿女的中文程度是你自己调教的，你很满意吗？对不对？那你孙子的事儿是由您的儿子我来操心，那您就放心吧，别家的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国家大政我们更管不了了。
哎，多莫，你怎么了？我才说几句，听，你就一大串的就啰嗦就出来了。
对对，
哎，老爸，来来，多莫，老爸，我告诉你啊，他那一大串儿，咱们待会儿再讨论。刚才您问的问题啊，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就是现在学生的国中程度啊，或者是作文程度啊，都是糟透了。但是呢，过错不在学生，也不在老师，而是政策。当然了，详细的情形我待会儿再向您报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听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听他们都听得懂，你怎么说他们都听得懂，
所以没关系，这个他懂。
好，不过有机会我只要他们解释一句给我听听看就可以了。
哦，
啊，哪一句啊？
就这句啊，从人外面进入身体内的不能污秽人，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
哎，老爸
啊，
这是这个主日福音中的一段吗？
没错啊，就是这句话。
哦，
学问可深大了。
是啊，
多莫，就麻烦你把这个福音念一念看，你看看我们探讨探讨。
哦，是没问题，老爸。这个是出自于圣马古福音的第7章的第1节到第8节，还有14节到15节，以及21节到23节。他说，那时候，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统，在进食以前先要仔细洗手，从市场回来也要先沐浴，然后才能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传统所应拘守的规则，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因此法利赛人和经师们质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们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统，竟用不洁的手吃饭呢？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些伪君子所预言的针对，经上记载着，这民族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枉然，他们把人的规则当作教义去讲授，你们只知道拘守人的传统，而离弃了天主的诫命。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说，也要明白，从人外面进入身体内的不能污秽人，那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一些恶念、淫乱、盗窃、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等，这一切的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并且能使人污秽。哦，你看就这句吗？
懂了吗？
从人身体内的不能污，从外面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不能污秽人，从人哦，从内心发出来的这种坏念头会影响人。哎，就这样子啊，这个解释这样子不对吗？
就这样子，可是这个有人问我，我就觉得人家讲的对呀。
对啊，
他说洗手是好习惯啊， 耶稣自己门徒不洗手，还要
还护着人家，
还要叫他凹过来
的，哎，你要
啊，就是这有点真的是怎么说呢？好，慢慢想，慢慢想，嗯，也许他有道理，
嗯
啊，耶稣不可能这么护短嘛，
嗯，
对，你看耶稣，你说他不护短，哎，他的门徒不是在那安息的时候，在人家的麦穗吃的时候，又是违规啊，
嗯，
那耶稣又替他们辩护啊。那么是不是说耶稣真的是护短呢？还是说耶稣的见解超越过我们一般人的思想呢？
耶稣是说不要拘守于传统的一些老规矩，老规则什么的，要因应时代的不同去改变，对不对？要改，
要改，
嗯，要改革。
那我们就深入一点来看，
嗯，
那耶稣的到底是改什么啊？他用什么观点来看？
嗯，
啊，本来说吃饭前洗手是可以接受的，那你不洗手，这跟那个你原来的习俗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
对啊。
可是用词上的问题啊，刚才我讲过完程度低落原因就用词上的问题，因为这个他是讲说什么哈？金斯跟法利赛人讲，你们为什么不遵照先人的传统？
嗯，
啊，传统跟时代的脚步会有落差。
嗯，
对。
那耶稣为什么认为说，哎，不洗手吃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天主子，他知道天主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人的免疫力、抗拒病菌的免疫力给人了，所以自然呢，他有排毒性在这心里面，这没有关系啊。那你记得老传统心里面那种意念没有去改，关注于这些小节，不对。哦，他用的对比，那么口跟心口
合一不合，嗯，
有区别了，嗯哈，他就讲，耶稣甚至说，你看那里面讲说，那如果有嘴巴里面吃进来的东西啊，经过肠子啊，最后呢就到马桶里面去了，
嗯
啊，他不会到心里面来，他不影响我们心思，那我们要心里面如果纯洁的话呢，哎，比这个是。外面吃进来不洁的东西还要重要十几倍哟。
嗯，那我如果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我如果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就会跟耶稣说，你跟他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你这什么话呀？
哎，
什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对，就从外面进入到我身体的，
不是，
并不能影响我什么。
等一下，
嗯嗯，
等一下，
对不对？
等一下，
嗯，
那以赛亚先知书上有记载啊，
嗯，
这民族用唇舌尊敬我，他的心却远离我，嗯，所以他们恭敬的这种态度是枉然的。
嗯，
他们呢只是把规则当成教义，
对对，
他去讲授而已。
嗯，
我们不是常讲吗？我们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自己，那因此呢，我们是靠行为来告诉人家，身为一个基督徒，他是有多大的恩宠。
对，
那身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了解了教义，了解了基督要我们做的，所以应该更为谦逊，待人要更为真诚了。
对，
这才是一个基督徒要做的，而不是死守那些规则。但是呢，守了规则，却不能够打心里面诚心诚意的去让规则化成行动。如果没有化成行动，他也不会是死的了，所以没有用的。
嗯，还是一个死规矩。
哎，丽莎讲对，要从心里面出来哈。
对，
哎，有一个童话故事是蛮好的啊，说有一个姐妹啊，做梦，她走到一个新开的店，
嗯，
进去一看呢，哎，只有那个是橱柜很多哈，没有看到什么成品在。
嗯，
再一看柜台里面那个老板啊，哎，居然是耶稣呢。他就问说，啊，那请问你店里卖什么东西？
嗯，
他说，只要你心里想要的我通通有。嗯，这个行为就好奇怪啊。嗯，
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哎，他说，那我想想看，哎，我要平安啊，有啊，智慧有，毅力有，嗯，啊，都有。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喜乐也有， 他说那你统统给我包起来，
嗯，
我不但要一份呢，我家里全家的人都要，
嗯，
那我可以提货了吧。那耶稣就拿了一小包东西，哎，拿了给他，他说这是什么？他说对不起，你要知道我卖的是卖种子，
嗯，
不卖成果啊，卖种子，
嗯，
那就觉得这傻了。那我们种在哪里呢？
种在心田里，
啊，种在心田里面呢，啊，
嗯，
你看中国的福字啊，不是说四一口田吗？
嗯，
上天给你一口田，那就福气呀，啊
嗯。
就在福田里面，啊，
嗯嗯嗯，
你看中国的字富，是家里面有一口田就富有了。
哎，嗯，对，你看《说文解字》来了，
啊，种在心田里面。
对对对对对，
丽莎刚才讲到，有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就是这些善的种子。
嗯嗯嗯。
那今天福音里面讲的这些呢，由嘴巴里面出来的啊，那些心里面出来的。那是污秽什么？恶的种，恶果，
嗯，
出来了，
嗯，恶的种子，
啊，
嗯，
那这样子一比较，真的来讲说，哎，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变成真诚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嗯嗯，
啊，
所以在这个我们第22个主日的这个弥撒前的弥撒的这个祈祷经里面就说啊，并求你在我们心中播下爱德的种子。就像刚才老爸讲的那个故事，
嗯，
哎，我只卖种子，种在哪里呢？种在你的心田里头，它就能慢慢的这个生长发芽哈。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你有了这个爱德的这个种子，
嗯，
你才能发挥的出来嘛。
嗯，等等，
啊，
有了种子不一定发挥的出来啊，哦
嗯嗯。
即使有了种子，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有爱德，
嗯，
因为呢，种子种到心田以后啊。它更重要的是要灌溉，
嗯，
让人去照顾它。嗯，我记得我们教堂啊，
嗯，
有一位姐妹，
嗯，
她号称绿手指，
嗯，
就是说她种什么东西都能够把它照料得很好，
嗯。
那有一年冬天呢，我们就买了很多的黄金扁柏。
嗯，
那黄金扁柏啊，到了冬天呢，
嗯，
它就变成金黄色，
嗯，
仿佛是那个扁柏已经整个干枯了。
嗯，
大家就拼命指责这个姐妹说：“哎。”你这个绿手指已经转黑了吧，对不对？啊，他就到处跟人家解释说，黄金扁柏啊，一到了春天，
嗯，
它就会换上绿衣。
嗯，
人谁也不肯相信他，
嗯，
都觉得什么绿手指啊，
嗯，
还不就黑手指一只，
嗯，
一看都已经枯了。
对，
有的还想拿去丢好了，这么难看，他怎么都护着那个黄金扁柏？哎，终于过了好几个月过去了，
嗯，到了春
天
了，
哎，春
天
也来了，结果就哎。有一天我突然到那个花园去看，
嗯嗯嗯，
哎，它真的变绿了耶。哎呀，好不容易把那个绿手指的瓶号整个给挣回来了，
又恢复了，
对，要不然真是不得了，为了这个大家还有一些争执呢，所以啊，其实在我们和人相处当中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播下爱的种子，我们还要信任这颗种子，
嗯嗯，
我们不能永远存疑，也不能用怀疑的态度，因为这样事实上没有办法让人做最好的沟通。
对，就是你这个你人家说你诚心做诚心，就是你我们在形容一个人说，
嗯，
你就是诚心要来捣蛋的那个诚心的，啊，但是我们要诚心有爱心，
嗯，
也就是你就是标准准的，我是打定了主意来有爱心的，那这个
就是老爸刚讲的两个字，
嗯，
就是真诚，
真诚，对，
嗯，
你看丽莎讲的没错啊，耶稣为什么讲我是活水呢？
嗯，
那必须用水灌溉，那你就说你种子种下去以后，你必须让耶稣的活水来灌溉，啊，那才有滋养啊，那在真正的喜乐你会得到平安，会得到。不然的话，真的种子会枯死了。
对 对, 对，
因为你如果说，恶念再起来的时候，
嗯，
那这些好的种子就被淹下去了。
对，
被盖住，它发不了芽了哈，啊。你必须要让它见到光，基督是光，
嗯，
啊，让它得到水，基督是活水，那基督在你心里面，哎，就有园丁一样的了，可以照顾你的啊。
嗯，
耶稣在葡萄园不是说吗？我父是园丁吗？
嗯，
那当然，他也是园丁的之子啦，
嗯，
他就懂得照顾你了啊。
所以说，这个耶稣所说的“我是活水”，这个活水啊，
嗯，
我们可以把它这么解释说，可以让你活下去的这个水源啊。
嗯，
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要照着我所告诉你的话去走这条路，
嗯，
你就有活路。
嗯
啊，那这样子的话，你才真正能够让你。 种在内心的爱的种子能够发芽，你用运用耶稣所告诉你的这些话去实行你的爱德啊，他的我想他的最根本意思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活水就是你要跟着我所跟你讲的这些事情去做，你不要我说不行了你偏偏去做，那是死水一滩。
嗯，像圣雅各书上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啊，天主从天上来的都是光明之源的父那里降下来的，他不会改变，也不会转动，他也没有造成阴影啊。那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很多的善行义举后来都变得直？你看他在最后一句当中告诉我们，在天主父面前纯洁真正的虔诚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
对，
所以这个才是根本之道哦。有时候我们这一边呢是照顾孤儿寡妇没有错，可是那一边呢又是为富不仁，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子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真诚纯洁的人呢。
对，所以现在的传播媒体就是这些人是所谓的双面人，或者说他是所谓的伪善者啊！你这边做好事啊，右手做好事，左手你还是照的这个去做坏事。
多么要小心哦，因为我们常常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纵使不是在思想上啊有这样的恶念，但是或许我们因为玩笑或什么，我们的嘴巴或者我们的小小的一些行为啊，常常也会犯一些恶念来。
对，你的表现是不经意的，但是看着人家眼里却是有心的。
比方我们常常讲的说，哎呀你真是神经虽然这好像是一句平常大家常常开玩笑的话，但是如果听着
有意
的
话
就
误解了。
对，尤其是那些他本身就有一些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人，他们就会更认为说你是在骂他。对，所以要特别小心。
所以小心以外，但我们也讲说啊，你心里面所想的这个人家会感应得到，有恶念有善念啊，真的想说万物都会感应，不只是人了。在我们古书上面那就列子里面这个黄帝篇有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很喜欢海鸥，他每天都在海滨去跟海鸥这样一起玩啊。那海鸥看到他来说呢，就飞下来在他的脚边啊身边的这样的追逐一下，有的在他头上盘旋，是不是？那有的就停在肩膀上，就是人跟动物啊一个很和谐的美就出来了。当然了，他爸爸知道了，有一天就跟他说，听说你跟海鸥玩得很开心啊，你能不能给我抓两只回来让我也玩玩吧。
他爸爸是要玩玩呢还是考一
考
啊？看起来有点怪
哎，他有这么意念以后，他第二天呢就到了海边去，说奇怪，
海鸥都不来了，
不下来就在上面盘旋就不肯下来。那就说你心里面不纯洁，有一些邪念的时候呢感应到了。
对对对对对，
那动物都会感应到，可是人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今天平常的对待，不就想说在表现一种特殊的微笑啊怎么样的，人家就给你打问号，这家伙今天怎么做得这么好，有什么企图没有就有这种
人。老爸话说回来，东哥今天有送我花，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呢？东哥你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
感恩啊，
我觉得那个花今天戴在你的身上特别漂亮，所以我就买了。
这样老爸我要不要小心一点、
接受，要接受
要接受。
我这是多纯洁的一颗心我就这么简单的，今天这花好漂亮，今天这个花给丽莎戴一定很漂亮，就买回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个念头。
所以我今天接受他这个送来的花的时候，我也满心欢喜哦。这可见了，就是很单纯的情况，
不感受得到，对不对？那真的来讲说，为什么讲我们主要是讲说，如果你心不诚啊，那就所表的行为就不一样。
对，
这耶稣所讲的，那就是由心里面所出来的，那是污秽的。
污
秽东西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了别人。
对对，
所以特别清醒，心里不能有任何邪恶的念头。
对，
那
像刚才老爸讲这个海鸥啊，我不晓得丽莎有没有去真的跟海鸥玩过哈。我没有让海鸥停在我肩膀上或在我脚边打转啊。但是有过那么一次经验，是到这个缅甸去。 嗯啊，缅甸要出了他们那个叫什么伊洛瓦底江吧，然后要到他们的有一个在水在那条河当中的一个福州上盖的有庙啊什么的，到那边去，在这个过海的过程当中，那海鸥就跟着轮船飞呀，
对对。
那为了适合这个海鸥的情景啊，很多人在岸上就会买一些吐司面包，啊，那就一块一块揪下来，就往上丢，它不是停下来吃哦，你丢多远，它唰就给你咬到，哇，它好神哦，真的训练有素啊，但是它从来不会降到这个船上来，
太危险了。
我们也喂过，在那温哥华哈，到那个维多利亚市的一个部分，
维多利亚港，
那他们就是在这里拿着薯片呢，就这样拿在手上啊，你这样拿着，它就会回来
掉就走
啊。
它薯片哦，那还更小片呢，
小片的。
对，那他那个是把那个吐司揪一块下来就往上丢。那后来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朋友说。你看我来丢石头，他接不接？
嗯，
啊，
好坏呀，真是！
哎，他石头丢出去，根本就不理他，哎，
小心砸到自个儿。
对，他真的那些海鸥根本就不理他。
嗯，
他那海鸥还是去追那个，甚至如果有的面包掉在海里面的，浮在那个不是海那个江面上的时候，海鸥都会弯下去把它衔起来吃掉。
所以连动物都欺负不得呢。
对，
所以一旦你有一点点啊
邪念恶念
啊，或者是。不是很善意的啊，那其实不要说人了，啊，就是动物啊，
它都能够
感
应
得到，
对对对，
那更何况人呢？
电波磁场不同，大概大家所有的这个动物界哈，都会觉得说，都有那个分辨的能力，说哪一种磁场是不好的哈，所以老爸说的这个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海鸥的这个经验我经验过，那丢石头它就是不理它呀，它就是还是去追逐面包。
其实很多动物都给我们有这样相同的情况，
对，
你看像我们隔壁邻居啊，他们养的那只小狗，
对对对对对，
如果小孩打过他的话，他看到那小孩就会，
他老远
就躲啊，
还歪不了，他不止躲，歪着身子歪着头看他，
还斜视哦，还不是很正眼的看你，我就在笑，我说跟那个孩子讲，你欺负他，他连正眼都不看你一下。但是如果像我们家喜儿，偶尔会逗逗那只狗狗，那喜儿回来，他比谁都高兴，
对对对对，
好像是他家主人一样。所以其实你怎么待人，他就像面镜子，他就会反射到你身
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凡人家讲诸恶不为啊，
对，
你这个人就光明正大的。
所以真的讲，我们中国里面也有一些故事，这虽然说了跟主题不是很相关啊，但是蛮有意思的。兄弟两个人哈，哥哥就要弟弟说，我们来做酒好了哈，你出米，我出水。那弟弟那再来我们怎么分法呢？那很简单嘛，就是水还给我啊，其他都是你的。
好坏啊。
结果呢，弟弟怎么？混了一大堆酒渣嘛，
酒渣。
那弟弟很善良呢，也很尊敬哥哥嘛，酒渣就酒渣，一年就算了。第二年哥哥又邀他说，那我们来种田好了，好不好？种田，种田快收成的时候，哥哥就说，那我收上半部，剩下半部。他倒都给他割掉了。那弟弟就说不公平了，这样子的。他公平很简单的，那明年你收上半部，我收下半部就好了。
好像还不错。
不错，对。明年做哥哥讲什么？那我们今年来种芋头吧。
芋头在地下。
好坏的哥哥。
这个就是想说什么？我们如果说有贪念有邪念的话，会让对方吃亏。但对不会永远吃亏。
对。
结果呢，这一传出来的时候呢，左右邻居说不吃就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弟弟呢？所以呢，贪只能贪一时，不能贪永久，所以还是要心地纯洁最要紧。
这个故事还有个接力赛，当这个他们第一次做酒的时候，弟弟说了这么一堆酒糟没有用啊，他有两头牛，他让这个牛吃酒糟，掺在饲料里面给他吃，不然留着干嘛呢？就这个牛啊，所产的奶特别香
啊，有酒味，
他就因为卖这个奶，他也没有比他哥哥亏多少。那后来第二年就这个换种稻子了。
对。
种稻他只剩下稻根嘛。
犁田。
他犁田完了以后盖下去。土地自然
有
肥。
对。
他去种别的东西，那他的收成也不比他哥哥少。那种芋头 那他可能亏大一点啊。你说他哥哥把
一口拿走了，
他剩上面的叶子嘛。
嗯，
可是那个绿色的叶子呢，他还是把它也没有浪费掉，他把它切切喂猪了。
嗯，
煮熟了喂猪。
嗯，
哎，老天就帮助这种人。本来说这个芋头叶子吃了没什么营养，可是他们家的猪吃了，个头又大，瘦肉又多，肥肉又少，卖的价钱又比他哥哥好。
哦，你看，
对，多么的隐身的意义，善有善报。
对，
嗯，
你坏人怎么欺负没有关系，忍让退一步，我自有天地。
嗯，所以我们常讲啊，退一步海阔天
空
，那倒是真的。
对，
如果每一件事情，哎，这话说回来啊，说到这我就想起了，前几天在平日弥撒的时候啊，我们就念到有关于这个也是善恶的问题啊，那主要就是谈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那神父就告诉我们，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
的
任务。你去爱你的仇人多难呐！
嗯，
对，你恨他都来不及，还爱他。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不停的恨，
嗯，恨自己，
那是你自己很生气，对不对？恨一定会生气嘛。
对对对。
好，谁伤了身体？你
自己
啊，对。而且你周围的这个磁场都变得很坏，
嗯
啊。但是那个被你恨的人，说不定完全
他不知道
的。
嗯，
对
对。
那神父就劝我们。倒过来，
嗯，
他是你的仇敌，你去爱他，
嗯，
那他一定会很害怕，
那也不
对，对，这人不是跟我有仇，
嗯，
干嘛还来爱我了，对不对？
嗯，
他一定很害怕，所以他比较胆战心惊，
嗯，
但是你因为散播爱啊，
嗯，
所以你的磁场是很良善的，
嗯，
所以最后呢，是他很可怕，然后他就慢慢磁场变坏，
嗯，
结果你的就好多了，这样为你来讲不是最有利的吗？
然后第三个人就开始打击他。神父
可没那么坏呢。
不，这神父道理是对啊。
嗯，
因为我曾经在做主持行政的中，有一些这个不配合的嘛，很懊恼的时候，那么就一个老师来跟我讲说，你有可以做一种方式试试看。你家里不是养了鱼吗？
嗯
嗯，
你把一条鱼名字就叫的你不喜欢的那个人。
嗯
啊，每天你要喂的就叫他来吃来吃。特别指定他，啊，你每天叫他喂他喂他，哎，他说自然而然的，这个移情作用就会改变的，啊，就是磁场的关系。为什么？你心里没怨恨啊？喂他喂他，你因为你鱼是你喜欢，你对他喂他喂他说，你无形的叫他嘛，哎，他会感应到。你叫习惯了，到看到他自然而然就脱口而出
来吃，
拿一块来吃，拿一块平安吃。哎，
这个
小王来吃来吃。
心里说的移情就移过去了，
嗯，
改变你不生气。
嗯，
哎，你常常叫人喂你喂他是很高兴，看到面色你不会板出脸孔来。
嗯，对，
这也是个好方法。
所以讲的这个生气，我前一阵子在这个教育生活周刊里面，我看了有这么一句话说哈，就你生气，
嗯，
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嗯，
好重啊！
啊，
嗯，
你就比方说我跟我生某甲的气，那我是拿他所犯的罪过来惩罚我自己，何必哦？何必那么贱呢？不要
不要那么辛苦，
哎，就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哎，就不要因为他而生气了，这个是不必要的。
嗯，
对，当然是在这个讲我讲生气的都来讲说心地的问题哈，啊。
嗯，
那在以前有一个人就说他很穷。他土地很少很小，
嗯，
他每次呢生气的时候他就绕着自己的土地跑，
那一下就跑完了，
跑完了，
嗯，
他就只要一跑他就觉得他我财产这么少我凭什么跟人生气啊，
嗯，
不气了，
嗯，对呀，
哦，
对不对，
嗯，
那后来他越来土地越多了，他不那跑一次要两三个钟头的时候呢，啊，他不是跑一圈，以前都跑三圈了，他，
嗯，
那现在人家一生气他还是跑，他开始他儿子什么就劝他，老爸你以前那个跑那两圈就好，现在这么还是跑啊，他说跑我就消气啊，我这土地这么大了
我还跟他生气干嘛，
生气干嘛，
原来都有道理，
啊，都有道理，啊，
嗯，
所以你想说当我说所有东西小的时候我没有资格跟你生气，当我富有大的东西的时候，我拼为什么要跟他生气？
对呀，啊，他那么穷，我跟他
可以用自己的心地去排解。
对，
那么在我们平常来讲，这是转念啊，转念一下呢，
嗯，
好的就来了。
对， 对， 对。
那么耶稣给我们那些种子，你如果种得好，就是转念的问题。
嗯，
那你要的都给你，你怎么去培养它？ 你这种你的田地里面有这些种子，那坏种子就不会有了。
嗯、
啊、所以那些呢，污秽东西就不会在我们心地里面产生。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啊，那主要是什么？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啊，经师，他拿了这个以前的旧框框，哎、啊，要求人家自己不悔改，专门指责人家，所以他自己没有做到。没有说用良心去做，
嗯，
那反而指责别人不对。耶稣气是气在这里，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教友们也有很多属灵的，
没有错
啊，没有检讨自己，指责你这个不对、啊，那个不对、啊
嗯，
你今天又怎么样怎么、嗯？那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就自己镜子可以检讨一下。
嗯，
所以这个我们在上一周讲到说，我们要到天主那里去，必须要先经过耶稣这一关啊、
嗯。
那这。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说，谁能在主的帐幕里啊？答案是说，是那行为无瑕、实行正义、心口无欺的人，他不随口诋毁，不加害近人，也不欺凌邻居。你看这都是口啊，都是在嘴上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造口业，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啊，我们要经常送上喜悦，
对，
送上赞美，
对，
替旁边人带来欢乐。
对呀、啊，那包括我们的子女，包括我们的家人，
嗯，
如果我们经常有赞美跟喜悦的心，那么相信和乐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来了，
对，
欢喜跟快乐都会不离开你的。
嗯，好，今天我们谢谢老爸，也谢谢丽莎讲了这么多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话。老爸的话，
今天耶稣也有一个例子哈，他把这法利赛人呢、啊、经师啦、啊、这些文士啦、啊、就当作什么本身不了解耶稣自己的那种的讲的圣言哈、啊、那么还来指责他的不对，这些人是瞎子。瞎子呢带瞎子走路，跟他的人就走了，结果瞎子掉到坑里面去了，后面跟着掉下去了。
嗯、
啊、因为他是盲目的，他不知道真理在哪里，道路在哪里，是好了。那么这个瞎子就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经师。那现在跟着他人掉下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不止一个，他已经本身在坑里面了，他还拉了一串人下去了。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明眼看清楚整个社会的现象，看清楚耶稣的圣言引导我们是什么啊，要做睁眼看得见的人，不要做盲目的瞎子，像法利赛人跟祭司一样。